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主日讲到的题目都是关于我们的家庭，关于子女教育等等这方面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的一个我们一同的主题就是教己教子啊，不是教己教子啊，这个在中文里边呢，一个字，两个发音代表了英文的两个字。那么我们说教是一个动词，叫做 teaching 啊。如果我们说教，那是一个名词，叫做 education 啊。所以这个教己教子啊，就是你先来 educate yourself and then educate your children。很多时候我发现，在我们成年的基督徒里边，特别是男人，啊，有一个想法，就是他们常常喜欢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去教会，孩子们去教会。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呢，就是不管是什么宗教徒啊，来到教会来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来找我。那以前的时候在松云堂的时候特别明显啊，找我干什么呢？写介绍信啊，写介绍信呢干什么呢？就是他的孩子要去教会学校。我说你自己信吗？啊，信，等着孩子去了学校他就不来了啊，或者他来一段时间以后就渐渐歇歇的来啊，或者打发太太来，丈夫不来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自己却常常不好好的去受教育。那么这个呢，常常导致家庭教育的失败。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不仅仅需要的是父母对他们在道理上的教导，其实特别是男孩子啊，在座的我们大部分都已经不是孩子了啊，已经是为人父母的人或者将要成为为人父母的人。大家弟兄姊妹一定要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受教育的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榜样性的东西。在今天的社会里边呢，我们是一个反权威的社会，又是一个社会进步非常迅速的时代。那么这个时候呢，常常长辈们被孩子们认为是非常落伍的时代，所以我们常常无奈地说一句话，说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之间存在着一种代沟啊，叫做 generation gap。 其实并不存在什么代沟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没有做好我们自己的榜样，没有跟随这个时代理解我们的年轻人，我们把他们扔到学校里边去，我们就不管了，然后我们就做我们自己的事儿。在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足够的对自己进行很好的教育，我们为所欲为，做我们想做的事儿，结果呢在孩子的身上就对我们产生一种不屑一顾的现象啊，这是很多特别是移民到海外来的父母呢常常面对的非常困难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我们是现在还是比较年轻小孩的时候哈，今天来的时候我看到李昂他们进来，跟他们打个招呼啊，看到他们的小东西起来，你不要看很快就长大。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好好的教育你自己，你就很难将来去教育他。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教育我们自己呢？我们发现我们在澳洲的这个生活的过程里边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之间的价值观产生很大的冲突啊。我记得我曾经产生过一次冲突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在山东的非常贫穷的农村那个地方长大，那么我小的时候非常甚至于觉得能够有东西吃是一种很幸福的事儿啊，所以什么东西都吃啊，这个所以一想到的东西就想到吃啊。所以刚才今天这个有两个西人女孩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给她打招呼，她说她学了中文，我说是吗？我说句话你能不能听懂，我说你早饭吃了没，他说听不懂。我再说一遍，我说你早饭吃了没？他说 听不懂。后来呢，这个翻译就跟他说了一下，Have you eat your breakfast？他说，他说我没有学过这个东西 ，never learned 。我说这是中国人首先要学的东西啊。我说我小的时候，我们在农村的时候见面，第一件事情先问你吃了没。是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于在城市里边，我们甚至于还常常问这些问题，对吗？所以来到澳洲以后呢，这个有一段时间，因为太身体不太好啊，我们家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需要补充营养。那补充营养怎么办呢？我们就我自己啊，就去这个 Victoria Market 去买了几只鸽子。然后回来就准备这个新鲜的嘛，因为你在 market 里面买的肉回来呢，这些肉很多都是饲养的肉，它可能不太健康，是吧？那么你买的那些小雏鸽啊，那大概都是挺健康的。那么回来养几天以后杀了，那么然后就自己做了吃，不是很健康吗？然后我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呢，这个养了几天以后，我们的孩子就开始把它们当作 pet， 然后我就开始杀，啊，当我杀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很难过了啊，然后杀到第二只的时候，我的孩子开始求我，他说爸爸你不要杀了好吗？然后杀到第三只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一块来求我，他说爸爸不要杀了好吗？是一共四只，最后那一只呢，我的三个孩子说一定抱住我，不能再杀了，然后这一只呢一定要把它放掉。我说我买了回来是要吃的，不是要把它放掉的。他们说 No，请你把它放掉。这三个孩子一块抗议，非常严肃，尤其是我那个老大。最后我一看，1-3没办法了，是吧？最后只好把那一只鸽子给放了啊。然后他们很高兴，然后回来我很沮丧啊。然后把这几只鸽子收拾收拾，炖了，三个孩子绝食，不吃饭。哇，我就发现了这个。generation gap， 啊，发现了这个文化冲突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到底在这种富裕和平环境里边长大的孩子，和我们在贫穷文化大革命斗争的那个长大的人，那个个性是不一样的。那么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到底是谁对了呢？这个很难说谁对谁错，对吧？可是在这种环境里边，用这种心态来处理这种方式，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如果在极其困苦、极其艰难，甚至于抓一个老鼠都要烤着吃，为了活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那样处理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物质很丰富、和平的环境里边，我硬要叫他们吃老鼠，就是我是错的，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里边，我就发现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来教育我们自己，建立我们自己在这种环境里边的人生观，来影响他们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来到澳洲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全盘学习澳洲的文化呢？啊，在这里边有澳洲的姊妹在我们中间啊。那么我们现在中国人来到澳洲了，我们是不是需要把澳洲所有的文化都接过来呢？我们说不是。任何一种世俗的文化都不是完美的。中国文化也好，澳洲文化也好，美国文化也好，任何文化都不是完美的。在圣经里边，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利未记第18章。利未记第18章，这个是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也盼望弟兄姊妹把这个呢放在我们的生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句话非常重要，重要在哪里？为什么上帝在说话之前的时候先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呢？这个就是说话的权威性。所以今天我们来遵循哪一套的理论呢？这要看提出这套理论的人背后他具备什么样的权威性。我们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在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曾经宣告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不准的谬误，对不对？啊，那么当时我们在那里宣告的时候，我们甚至于那么几十年的时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长达十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把他崇拜为最高的权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凭什么说他自己是真理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说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请问科学是真理吗？科学是不是真理？科学不一定是真理，对不对？如果我们观察的正确，分析的正确，它可能代表一部分的真理。如果我们观察的片面，总结的错误，总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完全是错误的。有一种可能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观察者，我们是一个 observer， 我们来学习它，我们是后发制人的。可是这里说，因为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他向我们说话，他就是那一个最终的权威，那个 final authority。 为什么他是 absolute authority， 绝对的权威性呢？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造物主命定了这一切，所以他讲的话你就要听。在今天我准备这篇信息之前的时候，不是准备这个信息之后的时候，我也写了今天的这篇周报上的这篇文章。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读这些文章啊，因为我们的信仰它的重要性，我们到底信仰的那个背后那个正确的依据在哪里呢？独一造物主的启示。所以在这里，当上帝要向以色列人吩咐他的话之前的时候，他不是说因为摩西这个人他很有思想，他受过很高深的教育，他研究得出来的这个结论，他说不是的。这个里面关键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句话太重要，前提就在这儿，下边的话你就要洗耳恭听。所以智慧人就知道认识权威，跟从他，而这个权威是真正的权威，不是人拜出来的权威。你不跟从他，自由由得你，后果由不得你。这些话我们常常说，对不对？啊，这个今天你去开车，开多少速度由得你，等着警察抓住你了，结果就由不得你了。所以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自由是非常重要。所以上帝以他的权威向这个以色列人宣告，也就是说一切跟随他的子民来宣告了。下边说啊，第三节，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所以我就把这句话应用在这个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的时候，这个上个星期五我们在孙牧师家讲这个解经的三部曲啊，解释圣经的三部曲，观察、解释和应用 observation、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啊，把这些东西怎么应用在实际里面。那么我们就看到，这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里面，上帝向他们讲话，这是我们观察到了。那么解释呢，其实上帝要借着这个晓谕他一切子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埃及的文化你不可以效法，然后我要领你们所到的迦南地的文化，他们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以效法，也不可以照着他们的习俗去行。那么这个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怎么样呢？就是可以说，我们离开的中国，那里的文化你不可以效法，来到澳洲，这里的文化你不可以效法。那么效法谁呢？下面就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我的典章，按此而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是我们的重要的原则。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以什么原则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我们不是把中国的价值观带到澳洲来，我们也不是把澳洲的价值观输入给我们的孩子，而是把圣经的价值观输入给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叫我们的孩子清楚地知道，这是造物上帝的启示。 听从他的话，就是我们的福分。我们今天读到的《生命记》第六章的最后一段话非常重要，《生命记》第六章第24节，这里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守他一切的律例，要敬畏我们的神，然后下边说使我们常得好处。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这些经文非常重要，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装在心里。我们原来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把这些诗歌家庭教会的人啊，因为家庭教会很多人不识字的，在农村我们不识字怎么读圣经呢？很厉害，他们不识字并不等于他们笨，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受教育。你发现有很多人呢、啊、当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东西的时候，他们集中在某一样地方，他们变得特别聪明。你知道很多不识字的中国家庭教会的老人家，他们能把大部分的圣经背过。我发现很多残疾人，他们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做得特别优秀，因为他们没有太多其他的责任去做，他们就集中精力在某一件事情上，他们可以做得很好。那时候我在中国大陆，我就看到他们把这个圣经用歌的方法来唱。那比方说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六章第四节啊，他们就可以唱。那我当然他们很多都可以唱了，这是我学会的啊。他们就唱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们就这样背啊，天天背，就把这些都背过。所以我们今天呢有太多的资源使我们变得脑子很懒惰，其他的方面很活跃啊。就像我们今天姊妹来了不用带圣经，拿一个小东西嘣嘣嘣嘣里边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太方便了，我们几乎不再需要动脑筋了，是不是？但愿我们不要太依赖这些东西，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啊。那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听他的话，目的何在呢？这里说我们一起翻到了，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24节的下半节啊，说107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接下去，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叫做一个好人？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健康的光明的好人，这是我们愿望，对不对？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坏蛋，长到18岁就被警察抓去，是不是？我们希望他一生平安，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幸福，好好的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生，对不对？那么这样我们教育他依据在哪里呢？你根据什么来教育他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当我们根据我们经验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反叛，因为我的父母，对不起，我的父母在这儿啊。当他们来教育我们的时候，还有我的老师来教育我们的时候，教育我的时候，就常常用他们的经验，我就很反叛他们的经验。为什么我反叛他们的经验呢？因为我发现他们并不怎么样，是吧？按照他们那一套路子走到他们这种状况，我才不希望走到那种状况。所以根据他们的经验来教育我们，他顶多说很抱歉，我过去的人生的路子走得不大对。那么正确的路子在哪里？曾经影响过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鲁迅。我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人，他把中国的文化批得体无完肤。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看他的文章的时候很解恨，觉得中国那些很糟糕的现象都被他批得这个非常又这个正确又解恨，就是解气。可是看完了以后呢，你就发现出路在哪里。你把中国文化批了，可是你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呢？所以共产党来了，说我们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然后我们还善于怎么样建立一个新世界，结果新世界被他建成什么样子？ 等到他们说我们要打倒剥削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要革命，要当家做主，人人平等，实现社会主义。结果邓小平一出来说什么？啊，我们要叫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什么人？啊，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新世界吗？我们毁灭了一个旧世界，建了一个更旧的世界。所以现在的共产党就比以前的资本家更可怕，因为现在他们不再是以资本为基础，而是以政权为基础来当资本家，这个太厉害了，对吧？他比官僚资本家更官僚资本家，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呢？弟兄姊妹，以独一上帝的启示，是造物的主，他把我们蒙恩人生的道路指示了我们。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东西你可以真正使你的儿子，使你的女儿去信服，这个是真理，我值得去听从的。因此我们在说，今天我们因为没有真理，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像我们一拧脖子，你都拿他没有办法，是吧？因为你说你将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嘛，对吧？你说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将来你要这样，他说我才不想那样呢，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身上，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权威性，失去了我们的可信度。那么怎么失去了可信度呢？因为我们常常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那一套东西去做啊。比方说我们的孩子13岁开始抽烟了，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对你的健康很不好，请你孩子不要抽烟嘛，这个对你的健康很不好。你说你抽了一辈子烟，你为什么不要我抽烟？哎呀，你说我抽得很苦啊，我现在想戒都戒不掉啊。他说我怎么知道你说你想戒掉戒不掉，所以一根烟不抽了就不抽了吗？那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榜样没有给我们孩子留下可信服的那一个说服力。所以你说这个是真理，你自己怎么不照着去做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当我们想建立好一个幸福的家庭的时候，当我们要想很好的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可能走向吸毒，走向卖淫的时候，你用什么东西来拦阻他呢？首先先好好教育你自己。弟兄姊妹同意吗？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很好的受教，你拿什么东西来教育你的孩子？你拿什么榜样来影响你的孩子呢？你想叫你的孩子走正路，那是做梦。除非上帝在你的家里边有特别的恩典，上帝感动他，其他的弟兄姊妹都要产生影响，使他觉得这个父母我不要孝敬你，我就要走我自己认为正确的路，那是特别特别的恩典。如果不然的话，你的家庭的教育一定是一塌糊涂，是失败的。最后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里面，上帝用非常伟大的神迹来使以色列人认识这一位上帝，所以在他们的身上就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威性，使以色列人知道这一位是独一的上帝。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需要这件事情。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要好好的建立我们人生的基础，我们要好好的建立我们的家庭，要好好的训练我们的孩子。第一件事情，先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认识这一位上帝。上帝他希望我们来认识他，但是不能用两个眼睛看。我们已经讲过了，凡是两个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只是现象，不是本质。那么我们要从本质上来认识他，就必须好好的读这一本圣经，然后按照这本圣经的话好好的去遵行，你就知道上帝就在你的身边，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接着什么呢？接着他兑现他自己所说的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连他的话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样去兑现呢？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教自己，education, educate yourself, 先教育你自己， 回去第一件事情，好好的读圣经。你说我读不懂了，我们有查经班，为什么不来？你说没有时间了，那就没有办法了。这个今天我们再说一次啊，撒旦邪恶的势力，今天要跟上帝在人类的身上争夺，这个征战里边是抢夺我们的生命。上帝要救我们活，撒旦要引诱我们犯罪而死，叫我们走错路而灭亡。那么在这一个争夺里边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就是谁占有时间。那么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我们把时间给谁呢？如果我们把时间全部给世界，全部给我们的这个其他属物质的东西来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任何的时间给上帝，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你不要 complain，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最后走向这样的结论。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件事，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来着？后悔。那么最最痛苦的事情是在永恒里面后悔。那么要想不后悔怎么办？就不要出错误，对不对？怎么出错误？那就是说你今天行事为人要有正确可靠的依据，然后你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你花的时间是有价值的，最后你的结果就是美好的。这个很容易理解，对吗？今天你是糊涂的，你做的结果是错误，你做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最后导致你最后悲惨痛苦的结局，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常常喜欢做一个美梦，叫做歪打正着。我们很喜欢做这种美梦，就是我可以随便，我可以抽烟喝酒，我可以什么事情都做，我还可以健康，还可以长寿，还可以孩子孝敬我，一切都很好，有这种可能性吗？那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今天我们想要使我们在最后，在我们人生越来越走向的这个结局的里面的时候越来越光明，那么依据必须是正确的，然后正确使用你的自由意志，选择正确的道路要走。所以用正确的真理 educate yourself first， 是我们自己先得到好的教育，是我们自己明白上帝的旨意，然后把这个上帝的旨意能够传递下去。所以圣经这里就清楚告诉我们了，所以使你们在所过去的地上，就是以色列人要到迦南地处，可以谨守遵行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律例典章，好叫你们子子孙孙敬畏上帝，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这就是我所吩咐你们的，可以使你们在那地可以长久，并且可以享福。有人说，哎呀，这是旧约时代，那么现在我们是新约时代了，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了。请问旧约和新约最大的差别点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来了，是不是？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要来呢？因为旧约的时候，上帝用40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人凭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把上帝的真理做得到，做不到，是不是？所以借着救主耶稣基督来，把我们做不到、犯罪、失败的那一部分，上帝给我们补上去了。为什么要补上去，弟兄姊妹？上帝的愿望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对不对？这个愿望还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这些的话去做的时候，这就为我们的义了。所以神要叫我们成为义人，称我们是圣徒，那个标准在哪里？仍然在旧约的律法里头。上帝的心意仍然是要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好好的操练我们的生命，成为上帝所喜悦的那种人。上帝所喜悦的那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能够努力，不光光是靠自己的这个能力，靠着信耶稣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一同来追求达到上帝的那个愿望。上帝的愿望就都写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已经写过了，新约里边不必再写了。所以有很多信主以后的弟兄姊妹不去读旧约，那是错误的。你不读旧约，你根本就不知道 上帝真正所提出来的那一个标准，到底那个要求，他的心意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弟兄姊妹，熟读旧约的律法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然后从那个里面来好好的去训练教训我们自己。当然新约就不必再说了，都包括在里面。这时候我们好好的训练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成熟，然后我们就会影响我们的后代。神的话只有在我们遵守的时候才会使我们真正的认识。当我们真正认识了以后，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拿出一个大道理来教训他，来劝他，而是你有一种权威性，因为这个是在你的生命里边已经经历出来的东西。那么当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家庭开始不一样了，我们的孩子开始不一样，我们整个的关系开始不一样。那么我们把这个不一样叫做归正。所以摩西语重心长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这个听不是指的听见，这个听是指的听话啊，你要听见，而且要去照着去做。我们说这个孩子，你说你要听话，听话不是他听见的意思，而是他要听了以后照着去做的意思啊。所以这里面说你要听话，以色列。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听话。听谁的话？听他的话。因为这里说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是造物的主向我们说话了。所以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也就在这里说，我们没有 multi mono， 没有 multi，这个多元的选择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已经写给大家了，回去看一看。独一的选择，你只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 我在这里有一个黑体字，你看见没有啊？在信仰的问题上是两条道路一个选择啊，永生或灭亡。你在这儿做一个选择，你选择这个你就没有那个，选择那个没有这个。你说我有很多选择， no， 其他的选择全是一个选择，灭亡。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遵行上帝的话是独一的真理。你说这个有一点太霸道了，真理就是霸道的。你听你就听，你不听对真理没有损失，损失的是不听的人。大家同意吗？这个唐从容牧师常常讲这句话，他说如果 Mr. Air 我们的空气可以讲话的话，他就说你呼吸我你就活，你不呼吸我你就死，你听不听？你说我不听，你不听，他就说，你说我不听你如何，空气就说我看你如何，空气没有任何的变化，你就死掉，对不对？真理是不允许我们在他的面前有任何的反驳，你没有反驳的余地，因为我们是被造者的身份，你要在造物者的面前，你的智慧就是顺服他。你说岂有此理，我为什么顺服你？他就看看你最后的结果如何了。所以独一的主不是多元的，然后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他。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真正爱的对象，是我们一生蒙福最幸福的那个根源。弟兄姊妹永远明白一件事，当你爱他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他爱你。明白我说的吗？如果你不爱他的时候，他爱你，你就不知道。爱是一个互相的关系。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把他的爱放在这里边，我们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不承认。你吃一口水果，那么好吃，那里边凝聚着上帝的爱，你说岂有此理？那是因为里边有一些化学的成分刺激了我的舌头。我是科学家，我明白。我常常用这个例子说，妈妈在家里边想念你哭泣，你说那个眼泪里边凝聚着妈妈的爱，你说岂有此理？那个眼，那个我知道那眼泪是什么成分，里边没有爱的成分。我是科学家，我做过化学试验。你是笨的科学家，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说科学家不好，而是它完全两个范畴里面的东西。所以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原来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 当你体会上帝的爱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幸福了。所以我今日所吩咐你一切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记在心里边不仅仅是为了教训我们的儿女，而是为了什么？让我们自己好好的去谨守遵行。当我们谨守遵行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理解和记忆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真理就变成了我们的生命，这样我们自己就变成蒙福的人了。然后我们的孩子就因为我们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话，他们就变得安全，被爱，被关照，有最好的教育给他们。我在给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是电台里面的一个另外广东组的播音员，他的孩子在 Scotch 里面读很高的教育，但是我跟他传福音，他说不能不能不能，他说我不信啊，这是昨天才发生的事。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不信呢？他说我很好啊，他说我去关心别人，哎，所有的宗教都劝人行善了，这个我不用劝，我自己就可以行善。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啊，这个大家都好像觉得行善，可是宗教和宗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基督教的学校就是比其他学校好？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就是比别的国家好？你想过没有？哦，他说我很忙，咱们下次再谈吧。这个就激动了我昨天晚上写这篇文章的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很多人以为自以为自己行，自以为自己能够做到什么东西，上帝告诉我们你不能。所以就因为这件事导致了很多人的反感，谁说我不能？我们的骄傲拦阻了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家。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预备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主耶稣已经答应我们，凡是寻找的就寻见，凡是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今天我们一切愿意存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的，上帝一定让我们得着，然后使我们成为他所要祝福我们，因为他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所以但愿我们预备这样心的时候，我们不要单单听到，但愿我们回去行道。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主必然祝福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独一创造宇宙万物的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今天这一个上午，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一同聚集，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来宣读的时候，这些话语就震撼我们的心。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走错路，我们个人走错路，家庭走错路，甚至于我们一个国家整个的民族走错路，我们造成多大的伤害，我们发动战争，我们推翻一个王朝再建立另外一个王朝，任何一个政权当他们登基的时候都以白骨堆起他们的王位，我们牺牲生命要寻求更美的人生，可是我们失败，因为我们的依据错误，我们把人的教训当作真理来教训人，来遵守，因为我们自己骄傲，我们不肯接受你的真理。主啊，今天我们这些成为基督徒的人，主啊，我们应当在你面前有这样的心智，认识你独一造物的主，认识我们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谦卑下来接受你的救赎，同时我们按照你的真理而行，使我们的生命受教育，在这个中间被操练，正如你自己所命令我们的，你说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我们的众人去遵守。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成为蒙福的人生。主啊，我们在这儿可能还有很多人不明白，或者心里还有疑惑，愿你的灵这时候再一次运行在我们中间， 帮助我们建立信心。主啊，使我们灵里边的眼睛得开，知道我们蒙恩得福气的道路在哪里，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拿出时间在这些重要的事情上面。主啊，我们能够教己，能够教子。主啊，更新我们的文化，成为你天国蒙恩的荣耀的文化。主啊，从我们能够波及到更多的人，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被更多的人所明白所体会。主啊，让我们的心苏醒，让我们能够爱你，也彼此相爱。谢谢你，你乐意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